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系列。这集所要略谈的题目是是非顿除因次第进。在上一集我们说，悟后要能够转依如来藏的真如性，我见断了以后，诸见就跟着断，一见、戒见、取见、边见都会随着我见断除而断除，除非我见没有真的断除，否则的话，一见、戒见、取见以及边见一定会随之而断除的。可是修道所断的烦恼，并不是见到时就能够断的，在烦恼障里面，见到所断的只是见一处住地的烦恼，在声闻法里面叫做三福劫。菩萨在证得心真如时，虽然已经把我见断了，但是还有根未剪断，那就是莫那识的我执。这个莫那识一根就是我执的根本，意识本身也有我执的部分。这个意识的我执，可以透过禅三悟后的整理，以及透过日后的思维，都可以断除掉。但是莫那的我执很难断，因为他的执着很深细，又很广泛。悟后意识觉知心，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被莫那的我执惯性所掌控。因此，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意识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却还是会顺着莫那所做出的指令去继续做。所以，有些人他们心里常常会有挣扎。这个挣扎就是意识与莫那之间的抗衡，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办法控制。也因此，就是因为莫那识的习性很强，所以会使得他继续再去做意识明明分析这是不好的事情，还是照做下去。这就是莫那识的我执种子还没有断除。因此在悟道之后，并非已经一切没事了。所谓一悟即至佛地，那只是方便说。因此一切刚悟的人，当他深细的体会到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以后，反而会变得更加的谨慎小心，因为他知道第八识如来藏当中含藏了太多无量劫以来熏习的杂染习气种子，而这些杂染习气种子就会影响到莫那识的作意以及莫那识所做出的决定。所以平时导师开示，菩萨悟后的修行，在烦恼上面永远都是和莫那识有关的。莫那识也可以分为染污莫那以及清净莫那。清净莫那是依世俗地来讲的，从解脱果清净的立场说，诸地菩萨与阿罗汉都没有莫那识的心行，但其实还是有，只是转变为清净莫那的心行而已。所以是依染污莫那的心行而说有莫那的心行，依莫那的染污性净除而说没有莫那的心行，而那都是方便说。因此在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如何转染污莫那为清净莫那，这就是在生命改造工程当中 意识心必须要烁烁熏习，烁烁学习，由于烁烁熏习，烁烁学习而能够渐渐的改变。第八是如来藏的受熏持种，由改变第八世如来藏的受熏持种，而能够让莫那世所相应的见爱痴慢的习性产生转意。所以以大圣菩萨们来说，清净的意根心行是不可以断的，也是绝对不应该断的，一直到成佛以后也是不断的，为利乐有情而无尽期，这就是清净莫那。所以到了佛地的时候，我们的第七世转为平等性质，我们的第六世转为妙观察智。依于这个平等性质，依于这个妙观察智，我们的第八世以及我们的前五世成为大圆净智以及成所作智，来配合着六七二世不断的利乐有情，不断的在佛法当中去做种种的方便善巧来度化众生。所以清净莫那为众生为佛教做事时，照样是努力去做，一定不会只是为了自己在佛法上修正的利益，而是依于在利益众生当中努力去做。如同平时导师的视线，他不曾有一丝一毫利用佛法来赚钱来安身的念头，他没有收过一分一毫的供养与资财，而且出资捐款资助同修会的弘法事务，他捐的钱比谁都多。他自己出钱开设的政治出版社，自己辛辛苦苦日以继夜的不断的写书，不断的做，既不知心，也不要著作权费与版税，所赚的钱缴了税以后又全部捐给同修会。平时老师也不用真名真姓去求名，也不想跟人家攀缘结交。诸方想要见平时导师，供养平时导师，平时导师都不见，因为在导师的心中，他什么都不想要，他只想要如何对佛陀有个交代，如何把佛门的正法重新蓄养起来。所以这么辛苦，他没有任何世俗法的利益上去着眼，都是为了整体佛教界，为了正法的未来而努力去做。因为导师所心系的不是只有同修会的未来，而是从整体佛教界的现在与未来着眼，所以写书出来不惜得罪诸方大师。但是对于没有名气的法师与居士，不会去扰动他们，明明知道专挑那些名气最大而且曾经毁谤了义正法的大师，或者是对于依附于佛教千年的大毒瘤，有人形容为马蜂窝的喇嘛外道，全力加以破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的势力最大，而且影响力也最大，所造的业也越重。也因此，为了佛教整个前途与未来着想，不是依于同修会的利益，同修会要如何壮大的这一个利害来设想，所以明知道这样硬碰硬会招来在台湾有政治势力的喇嘛教联合那些大师们来抵制正觉同修会， 大大的不利于正觉同修会，但仍然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这样做虽然不利于同修会的开展，但是对于整体佛教的未来是最有利的。这样做就是清净莫那的心行。为了整体佛教的未来，该站出来做事的时候，要比谁都强硬。只要破法的人，一定要设法导正他，不论对方是哪位大法师，有什么国际名声、政治势力，都不顾虑。为了佛教长远利益，该做的事就去做，不考虑利害与得失。平时导师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很难改，这是好习性，不但不应该改，而且还要继续维护以及增长它，才能迅速成佛，才能广利众生。我们在此以平时导师为例，这意思是说，明心见道的人必须要用清净莫那去做事，去修行。如果有人说，你这样你的莫那作用很重也，那要检讨看他所说的这个莫那是什么莫那。如果是清净莫那的习气，就不要去改它；如果是染污莫那，就检讨看看，哎，我是不是落于私心当中，我是不是落于无欲的贪爱嗔恚当中，是不是我执我见我所执等又现行又很重。借这个机会正好去反观，如果有人能够指出修正的方向，是高兴都来不及，当然不会再落入烦恼习气而对这个人生气，反而会非常的感谢他。所以菩萨要为众生的出世间和世间的利益一直做下去，永无止境，不是为自己。菩萨在做事的时候，策划下去就要执行到底，不能中途停止。就像平时导师带领的正觉同修会，绝对不搞大工程，不造大道场，只要能够满足同修们共修所使用的场地就可以了。而所要做的，只是为了健全全体佛教百年乃至300年、500年、1000年的基业，要为整体佛教保留一份清流。这就是说，要用清净莫那去做事。所以不可以责备平时导师说，为什么要那么执着，为什么要贯彻到底，这样是莫那式的执着啊，不应该执着啊。这不是莫那的执着，这是为了了义就近正法的未来，为了佛教整体的未来，必须要这样子去做。这是贯彻佛门中无私不畏名利的风范，也因此不能违背大众的捐款，不能违背大众护持正法的因果。所以在正觉同修会，每一分钱都不敢用于魔利之上，连一点念头都不能起。也因此以前有人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些捐款有一部分拨去购买股票，或者去做土地投资，但是导师说这是连一点念头都不可以有。也因此大众的钱是用于护持佛法、护念众生上，我们不能违背这样的因果。像当今的佛教界，有一些道场把大众的钱拿去做海外基金的投资，拿去做土地的买卖，拿去开设公司，拿去做商业盈利的事项，这都是违背因果，也违背戒律的。但是当名利当前时，这些完全都会被忽略掉， 而也没有人能够去提醒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当家做主的人，所以徒众们也只能迎合他们。他们也强调一师一道，所以对于大师，对于上人所说的话，只能依教奉行，而不会去违背。这就是当集体意识的共行之下，而失去了自我判断的智慧，而失去了学佛到底是在为什么的这样的新型的思维。因此我们在学佛，在清净莫那的作意之下，应该要为护持正法利乐有情去做，要时时检视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落于私心，是不是落于世间名闻利养的烦恼向上。如果为自己打算而坚持要做某些事，那就是有为有做了。如果是为了利乐众生，为了整体佛教的未来，为了了义究竟正法的延续而努力，这是无漏法，是为了利乐众生的善心而升起的，不是从我所烦恼而升起的。这就是说证悟了以后要修断诸见，诸见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恶见，恶见又叫做我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境取见，这五种邪见合起来就叫做恶见。属于见惑所断的恶见，是见到后就可以断除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断了三福劫就是出果人。但是恶见当中生息的部分，也就是思惑，是修所断的烦恼。从这个烦恼当中会产生许多不如理的作意的见解与私心，这些见解都要消除，要透过整理和思维才能够达成。我们要知道烦恼主要是由一根的执着所生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执我慢的势力，也因此当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所为所做是落于烦恼相，亦是为了迎合莫那式的作意，所以亦是会自我分析、自我安慰，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当为自己找理由，认为自己没有做错的时候，这样的烦恼、这样的恶见就完全没有办法断除。也因此我们虽然知道意识我执的烦恼的部分是容易断的，是透过见到的时候去思维就断，但是如果莫那式所相应的我执烦恼很深重，还是会影响到意识的分别判断。因此这个根深蒂固的莫那的烦恼习，就像俗话所说的，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必须要从根把它挖掉，而且要悟后一步一步的确实去做，除了思维修以外，还要在力缘对境去修除。思维修有什么用呢？这就牵涉到明心见道有没有落实，是不是悟错了，悟错了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功德。譬如明心的部分，有些人抱一个宗旨，宁可这次参三参不出来，我也不要别人跟我明讲正真如的密意，那么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 那有些人呢，是我这一次去参加禅三，如果没有破参回来，那真是没面子，所以老师就希望别人对他说密意。这两种人破参出来的功德是绝对不会一样的。第一种人，他亲自经历了参究的过程，也因此对于二见的内容会产生具足分别的智慧。他在参究过程当中也因为不断的碰壁，所以会遇到许多我见的变相，当一一整理清楚以后，就不会再落入我见的变相当中。所以后来当他一旦找到这个真如心的时候，就可以当下承担下来，而没有丝毫的怀疑。当他一承担下来，般若实相的智慧就开始出现了。而希望别人为他透露密意的人，当他知道了以后，就会失去继续体验的这样的动力。剩下的自己要体验的这个部分，因为动力的缺乏，所以他的我见、二见就没有办法除尽。禅三回来以后，常常还会落入二见之中。即使后来通透了我见的内容，也可能要经过多年的悟后起修，才能渐渐的完成。否则的话，悟后多年仍然只会处于总相智的初见道的智慧境界当中。因此我们在共修的时候会跟同修们说，我们希望证悟的人都是台语叫做宰长昂，而不是硬生生的把它拔下来催熟，而是这样的果德是在树上依于自己所吸收的营养，所以在树上已经成熟，而不是用催熟的，不是用人工的方法。甚至我们会鼓励同修们应该要当大南瓜。所谓的大南瓜，就是虽然不去采收它，也就是虽然没有印证，但是它会不断不断的在戒定慧三学上不断的增上熏修，在利乐友情上面不断的配合着导师施设的种种的方便善巧，去做破邪显正利乐众生的事情。也因此当这样的学人破参了以后，就能够为正法起大用，因为他具足了非常丰厚的戒定慧的实力，也具备了度众的种种的善巧方便。也因此和急求答案，希望别人给予告知，急求急证的人智慧就会差异非常大，以后能够启用的效果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异。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一定要亲自的实修实证，不要去找答案。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